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，我是你的朋友星源。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起借助约伯的故事聊了如果我没有做错，但是呢却经常倒霉的委屈，也聊了关于亲朋好友质疑有多么的扎心。那接下来呢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会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，它的范围更广，那就是呢我经常掏心掏肺的帮别人，但是为什么却没有获得半点好报呢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同事呢手头忙不过来，你主动的帮他加班赶报告，但是呢他转头就忘了你的好，甚至呢在领导面前抢了你的功劳。邻居老人家住院，你帮忙送孩子跑前跑后，可是呢你家有事的时候呢想请他搭把手，他却找借口推脱。甚至呢家里亲戚遇到了难处，你咬紧牙关借钱给他，结果呢他不仅不按时给，还到处说呀他有钱，借我这点钱算什么。那这种时候呢，你是不是就会忍不住的想，我到底图个啥呢？早知道这样啊，还不如当初就不帮他。那今天我们看一看约伯是如何看待善意跟回报的，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们如何化解这种因为害怕没有回报，所以呢就不敢付出的焦虑。首先我们先看一看约伯到底是怎么样行善的。圣经里边对于约伯的善意有明确的记载，约伯记第31章里边，约伯自己说，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就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，或见穷乏人无遮盖，我若不使他因我得暖为他遮盖，我就有罪。那这段话呢，不是约伯的自夸，而是他对于自己行为的一个真实的描述。他看到贫寒人、寡妇、无衣无食的人呢，就会主动的伸出援手，给他们提供帮助，而不是偶尔为之。他是把行善当成了自己的责任。在当时的社会呢，行善不像是现在啊，有慈善机构、有公益组织，更多的呢，是靠个人的自觉。看到身边人有难，主动的拿出自己的财物和时间去帮。约伯作为东方人中至大的富人，完全可以只顾自己享受，但是呢他没有，他反而把帮助弱者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行者，在自己受难的时候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。那些帮过他的人没来看他，没有给他送过一口吃的一件衣服，甚至呢也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。这种善意却没有回报的落差，像不像我们今天帮了别人却被冷落，甚至被忘恩负义的处境呢？很多兄弟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就会陷入到两个极端，要么呢觉得行善没用，以后呢再也不帮别人了，要么呢是觉得我是不是帮的还不够多，所以才没有好报呢？那这两种想法呢，其实都是付出焦虑的体现。付出焦虑呢，它来自于一种功利化的认知，就是我们把付出和回报当成了交易，觉得我帮了你，你就必须帮助我，我对别人好，那别人呢也必须对我好。但现实是，善意从来都不是等价交换。约伯的故事恰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善意不应该被回报所绑架。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关键点，就是为什么善意没有及时回报是常态。约伯帮了那么多人，却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没有得到帮助，他不是因为行善没用，而是因为回报这件事呢，它是有不确定性的。心理学上有一个利他性行为的非对称性理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利他的行为本身是自愿的，不求回报的，但是接受帮助的人是否会回馈，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比如说他的性格、 他的处境，对你的认知等等，就像欣然的性格，我就很多时候连说谢谢都会觉得有一点别扭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约伯呢帮助过一个穷人，但是呢这个穷人当时确实很感激，后来啊他搬家了，跑别的地方去了，他也不知道约伯受难了，所以呢可能他自己过得也很难，没能力帮约伯，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，哦，约伯竟然需要帮助啊。毕竟这约伯之前是一个富人的形象，突然变成了坐在芦荟里边在刮毒疮的这个模样啊，他可能认不出来。那这些因素都不是约伯能控制的，也不是约伯的善意不够所导致的，他只是现实当中的回报是有不确定性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也一样，你帮了同事他没回报你，可能是他性格自私，也有可能的是他觉得你帮他是应该的，还有可能就是他忘了，这些呢都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的选择。如果因为别人的选择呢就去否定自己的善意，放弃了行善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到付出失望然后呢放弃这种恶性的循环，最后呢就变成了自己讨厌的冷漠的人。约伯没有这样，他虽然也困惑为什么没有回报，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善良，这是他最难得的地方。那第二个关键点呢，就是真正的善意应该以什么作为初心。约伯行善不是因为想要得到回报，而是因为他敬畏神，守住自己的正直。他在约伯记里边说，我行事纯全，我又保守自己远离罪孽。对他来说，行善是正直的一部分，是他作为敬畏神的人应该做的事儿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和回报。这种非功利化的初心，正是化解付出焦虑的关键所在。我们很多人呢，之所以会因为没有回报焦虑，也可能是因为把别人的反应当成了行善的目的。比如说你帮助同事，是为了让他欠你人情；你帮助邻居呢，是为了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帮忙；你帮亲戚呢，是为了落个好名声。其实我们要承认啊，大家的心里边呢总有一部分是这样想的。那一旦这些目的没达到，咱们就会觉得哎呀亏了，完全不值当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把行善的目的还有初心调整成守住自己的原则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，那这情况呢就会不太一样。你帮同事是因为你觉得他有难应该帮，你帮邻居是因为觉得老人孩子挺可怜的，你帮亲人呢是觉得他们值得被珍惜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不管有没有人回报我们，我们都不会觉得亏，因为你已经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儿，守住了我们自己的原则。当一个人的行为由内在的动机驱动，比如说做自己喜欢认为对的事儿，而不是外在的动机，比如说追求回报和别人的认可，他就会更有幸福感，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约伯的行善就是内在动机驱动的，他为了正直，为了敬畏神，所以坚持帮人。如果我们能把行善的动机从求回报变成做对的事儿，就能够减少付出的焦虑，更从容地去面对没有回报的情况。第三个关键信息呢，就是善意是有隐性回报的，这种隐性回报其实一直都在。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感谢就是没有回报，但其实善意的回报不只是有及时的显性的，还有呢隐性的和长期的。虽然约伯在受难的时候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他的善意其实给了他自己精神支撑。在他失去一切被朋友指责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行得正坐得端，没有做过亏心事儿。那这种自我认可是最珍贵的隐性回报，帮助他守住了自己的心态，没有被苦难所压垮。比如说如果你坚持帮助别人，那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更有同理心更有责任感的人，还有可能呢是长期的信任积累。比如说你经常帮助同事，虽然他这次呢没有回报你，但是时间一长呢，别人会觉得你靠谱，有机会的时候呢愿意帮助你。那这些隐性的回报虽然不像别人帮助你那么直接，但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其实更加重要。 话说到这儿呢，有兄弟们会问啊，遇到忘恩负义的人难道只能忍吗？当然不是。约伯虽然没有指责当时帮助过的那些人，但是呢他也没有无底线的去行善。约伯的行善是有原则的，是主动的，不是别人要什么他就给什么。我们现在的帮人呢，也应该有边界感，比如说帮助同事是帮助他梳理思路，不是替他做所有的事儿。借钱给亲戚是借急不借穷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。你帮邻居呢，是偶尔搭把手，不是天天的免费当保姆。有了边界感呢，就算是别人没有回报你，你也不会觉得损失太大，更不会因为帮助别人而影响自己的生活。比如说你的同事让你帮他赶报告，你可以说呢，我可以帮你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，但是内容呢你要自己填充，我还有自己的事儿。亲戚向你借钱，你可以说呢，我手里就这么多，你先用着，什么时候有了再还，不用着急。这样呢既帮助别人又守住自己的边界，就算对方没有回报你，你也不会觉得委屈亏了，因为你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了力，没有勉强自己。今天的弟兄在生活当中呢，会遇到很多帮助人没有回报的情况，也会有付出焦虑，这非常正常。但是呢，别让这种焦虑去否定自己的善意，也别把善意变成交易。同时呢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。我们要记住的是，我们帮助别人啊，不是为了求回报，而是为了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。你对别人好，不是为了别人也对你好，而是为了能够守住自己的正直和善良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有没有回报，我们都可以活得更加踏实和从容。要相信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、困惑，或者呢，你甚至想在节目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想跟星源聊一聊一些话题，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明天我们继续从约伯的身上去学习如何在失控当中找到掌控点，不做生活的傀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放下自己，不走一里路，
难道相信